饭。嗯，
我分享我们小组的一个总结。这个思路型的那个，我们小组两次有，第一次是蓝根姊妹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查经方法。我网上查了一下，他那个查经方法，他是从叫 Homiletics， 我不太清楚它是这个是什么样的方法。它主要是根据你的那个圣经的内容，一步一步根据圣经的内容，一步一步总结，先把每个章节的一些基本的意思都摄入出来。像一个，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稍微归纳一下，根据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完第四节到第十节，他有什么样的小的 topic。完一步完了，把这个整个这个章节读完以后，先做初步的总结。完第二步以后，再把这几个东西归纳成大点。比方说，石头形成有三大点，这个第一章有三大点。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那个保罗，他讲彼得那个回应犹太教会，完你告知一个情况。第二个就讲那个安提阿教会成立那个兴起。第三个就讲那个主耶稣啊，就是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根据先知的讲道，他捐钱就是送给那个约翰教会。这第二，最后一个例子归纳到最后，他就我们小组就归纳到最后就归纳到三点。这个关于使徒行传十一章有三点：第一个就是顺从圣灵。第二个就是广传福音，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那我现在再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关于这一章的东西。讲到这一章，我们要回顾，就是这是第十章的继续。但我们大家都知道，第十章是那个彼得看见异象以后，他去那个哥尼流家传福音。传福音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他那个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到教会的人就责问他，为什么会责问他？我们从第一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能看出来，他说，他第一章第三节写的设隔离的，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那个设割礼的门徒，我们大家都知道，设割礼的人是谁呢？从旧约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人，因为旧约当中，割礼是以色列人跟神的一个约的表示，就说是割礼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碰到一个情况，就说，我们从圣经上当然看出来，彼得他那个都是。彼得是圣灵的引导去向哥尼流家那个传福音，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并不知道，他是圣灵的引导，他去那家，去哥尼流家传福音，所以他没有得到那个当时教会的允许，就说他们就当时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他跟我们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像这样的情况呢？又为什么就是说，彼得向哥尼流家传福音会引起这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门徒的那个指责呢？你说这里有看没看到？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他当时是以色列人，他当时跟外邦人是不相往来的，所以说而且跟以色列人那个外邦人的风俗习惯跟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所以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好像是不相往来，更别谈去人家的家里或者甚至跟人家一起吃饭。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圣灵降下，那个以色列人新的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新的福音是按照因为耶稣基督 不一定的时间了，它那个分那个硬性，我们在得到那个引救啊，但是我们现在属于这样的情况，旧约的时候我们是靠割礼，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得救的，但是现在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存在这样的矛盾，我们当时要不要按那个受苦的割礼，还有到底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凭着信心得到救恩呢，还是还需要是割礼那个？遵守旧约摩西的那个律法，一些遵守的这一点，好像有彼得那个后，这是当时一个其实一个矛盾点在那里，因为这个关键点，大家知道那个以后就会讲到彼得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会议里面，这个成为一个争论的中心，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是光靠救恩得救的好呢，还是要行割礼？这外国人到底要不要行割礼？这个以后会讲到这里提一下。所以说，这关于这一点，另外还有进一步阐述，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四节，我们翻一下。
传回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两个人去，一个就是彼得，另外就是
圣灵就随着降到撒旦的身上，在这里降到外邦人身上。这是他从这里看到，就是说他看到很清晰的意象，就是说圣灵要他这么做，他现在去做，他就把这些从头到尾原原本本把这些信息讲给那个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听。完了，那个耶路撒冷门徒听完这个讲了，同时当时彼得还跟彼得一起去的，还有另外六个门徒，也是跟彼得同样的那个背景的，那些人也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所以说在那个有时候有那个查经书说，就这个六加彼得七个是完全的数，他有不光有他自己的圣灵的一个印记，而且有边上有人做见证，就说他做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正确的。所以那个那些门徒听了他的那个解释以后呢，他就没话可说，完了就是说一起归荣耀给神。我们从第那个从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就这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才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外邦人也可以得生命，就是说以神定义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我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耶稣的教训，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到他要门徒把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就是那个直到地极。但当时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听过就忘掉了，或者说反正有什么原因，但是在这里确实是耶稣这个他们可能会忘掉，但耶稣这次传福音只是一步一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他是很系统的在执行这样的过程，就是说我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往外传，往外传到外邦，直到地极。这里也是这点也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就是像这就传的一章那个第一章那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第二个就是这是第一段，完第二个就是关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兴起。当时门徒就是逼迫，因为那个斯蒂凡被迫害以后是被逼迫，我们就看到他有门徒有到这里提到有到那个腓尼基和居比路人并安提亚，这批人去的时候，门徒去的时候，他们想谁传福音呢？他们想就是有固有的思想观念的，他们不想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想在那里的有那个犹太人传福音，所以还是比较保守，就是他们以为只向犹太人，福音只归犹太人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福音给外邦。但是有一批人，就是从居比路和乌利奈尔到安提阿的去的人，那些人只向，这里讲到是向希腊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像这福音以后，他那个当中有很多人，因为主与他们同在，所以有很多人也会归向主。从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就是神定义要把福音呈给外邦人。在这里又同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大家看，首先那个福音传到那个撒玛利亚，又传到那个哥尼流家，他范围还小一点。现在范围更扩大，更进一步了，就是说像因为哥尼流从圣经上看到他是一个，这是外邦人，但是他是很敬畏人的，他周济给穷人，天天向神祷告，就是说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大家理解，或者他敬畏神，你还可以理解。但现在说福音要传给那些所有的外邦人，就是说街上行走的所有的外邦人，对于以色列人说有 信息传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又派去看那个，去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回他们去派了一个，派了那个巴拉巴去。这巴拉巴这个人很特别，像大家看到在，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就讲到，就是巴拉巴首先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田产卖掉，就放了使徒的脚前。而且那个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在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扫罗是那个圣灵的光照以后，他从逼迫基督徒回转向来侍奉神的时候，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是巴拿巴把他接受。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个心胸比较很宽厚的人，就说他是他的名字叫他。他原名叫，那个巴拉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就是说他很会鼓励人，很会劝慰，他是这那个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这里也讲到，就是那个二十四节，他就讲到，他说也是好人，也是那个受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那个巴拉巴到了那里以后，他先看。看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大家知道，如果是圣灵神所允许的，他说结出的果子应该是能看得出来，能够感觉得到，就说这是从圣灵来的东西。所以他看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在那个班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就是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典欢喜。劝勉众人一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尽他的本分，因为他很会劝勉，他首先就劝勉他要一定恒久靠主。同时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知道这个新的教会的成立需要有人牧养他们，他就去找谁呢？去找扫罗。他知道扫罗其实是为，大家知道扫罗的背景是很复杂，他又是个罗马，那个他又熟读那个当时的律，知道好多律法典章，但他也出生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对外邦人这个也很了解，所以扫罗其实是个很合适的，他又有神的支持，又有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是最适合最适合，就是做教导的工作。但当时那个巴拿巴就跟扫罗在一起，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那个服侍，在这讲服侍一年多。他就两个人在一起在这里服侍，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这讲到的他的第二部分，就是说安提阿教会的兴起。这最后一节，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最后的安提阿教会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当他们兴起了以后，他们有这里有讲到，就是有一个先知从那里过来，从耶路撒冷过来。但是那安提阿教会，因为他们刚信主，我们按照现在的话说，他是在神里面是出生的婴孩。他们怎么回应？那个先知呢？他先知的预言说以后会有大灾难。但是这一点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他的预言有大灾难，但灾难并不是那时候发生，就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很顺从那些先知的预言，他们就定义按照自己的能力把钱捐起来，就那个收集起来，叫巴拿巴送回到耶路撒冷，体现在神里面有爱心，就说然后兄弟之间那个弟兄之间互相帮忙，就是爱心的体现。总之这是三大部分。然后那个总结就是，总结就是总结两点，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从这个场景来看，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我第一次看到彼得顺从圣灵吩咐去传福音，而且圣灵降在哥尼的人家身上，因为那个传福音以后，圣灵降在哥尼的全家得救。而第二个。四三门徒受圣灵的引导去给外邦人传福音， 圣灵充满的人，他以鼓励的话语鼓励当时刚受刚刚信的那个那个新基利人，并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一年多。完了，那个先知借着圣灵的工作做预言，这些都是很清楚的。这一章在说体现。第二点，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是看到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姊妹弟兄姊妹，他们的互动都是很明显。就说，一路上的教会失散出去，想当成福音，但福音在当地信主以后，又重回了一路上的教会。这就是这样，再派人去看，把人牧养当地的教会。而那个在外面的外邦的教会成立以后呢，他们听到有预言，有灾难，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有难，他们就尽他们所能，他把所有的这那个奉献收集起来，回到那个送回给耶路撒冷的弟兄。所以我们真是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教会的弟兄之间的彼此相互的这个关爱，这是很明显。啊，我们这么总结就到这里。最后就是说，我们小组的一个顺服圣灵，一个是广传福音，还有一个彼此相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两个，还讲到就是说，其实这里有一个讲到是。假如是哥伦比年间这个王，他大概是 是对关于一点历史的背景资料对于对待非常强。好，我想分享这个问题，谢谢。
总想是他，不是我，就是指定你。
他不指定你，
指定我怎么能指定我？没有没有，就陈主好了，陈主好了，没有没有没有。
其他有没有什么有掌握的秘诀？感谢一下，谢谢金妹妹给我们教授总结，讲得非常好，准备的非常好。嗯，其他弟兄里面有。 但是有人啊、可能在有人可能在这上面有些疑问，就是像我们组织觉得说查经的时候也有一些讨论，就是关于说，那如果你光信耶稣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能进天国吗？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行为和你的信心和你相信神这两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问题。就是你种一棵树，这棵树如果它活了，它自己会结果子，它会长大。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生命，这棵树是棵死树，你再怎么让它结，它也不会结出果子。然后你人为努力把这果子从超市买了挂上去，这棵树还是死的。所以这前面这段的他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得救绝对不会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够行律法的能力，完全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刚才今日云弟兄他提到好多东西，我也就不重复了。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组织讨论，小兵弟兄也跟我指出来说，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城市。那保罗的话就是夏王到罗马，这个当时是罗马帝国里面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夏王打比较人多的地方，这样的话传福音比较方便。我们知道历史上安提阿教会在神学上面有很多的贡献，它特别是在基督论里面，关于基督的人性上面，它是有那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在神学的教导上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保罗给他们的这些教导，是跟他们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学习有一年之久。然后他说，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的。以前这些很多犹太人，他们走在世界上，人家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基督徒怎么会被人家认出来说他们这些人是基督徒呢？就像我们如果走在世界上，我们在公司里上班，我们在外面邻居里面行事为人，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还是说人家觉得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可以不必信了？就是这地方跟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你真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不是靠你的努力，是靠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会让周围人看到神的美丽。然后想我们分享到这儿。
而且彼得还要被迫站起来自己辩护，这是我们知道最重要一点，就是 他自己的比较详细，圣灵从两个方面的感动，第一个是对哥尼流他的一家确实有圣灵的显现，他会显出这样的意象，让他看见有人去向他传福音。在彼得那一方呢，彼得也感受到是圣灵在他呼召，而且他还带了六位弟兄去。刚弟兄有交通，在古罗马那个时候，那六个弟兄加他一个是七个人，这个七个见证好像是在法律法，在古罗马的法律上是一个被说不利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做起来这么难？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升天之前在地上四十天，就是复活以后在地上四十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告诉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到也先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因为神你说的非常清楚了，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肯定是包括所有外邦人，不光是犹太人。但是为什么最早兴起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初期教会成立已经好几年了，像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聚会，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想法？你就知道我们周围人，他们犹太人当然是因为我在以色列待过好多年，犹太人他们有自己有很骄傲的一面，他们是曾接受了旧约，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犹太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他们买房子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知道住在顶层不好，因为有太阳晒，但是犹太人的楼房顶层是最贵的，他们知道他们离神最近，离上帝最近，就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觉得是高人一等的。所以像哥尼流这样的，他是一个百夫长，他有那么敬畏神，神对他有圣灵对他有启示，有天使向他显现启示，他就接受耶稣，然后神亲自圣灵差派彼得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等于是早期教会领袖向传福音，他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我们知道神也许通过这件事情，圣经记录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就传福音是很困难，而且向外邦传福音是很难，而且来自教会的阻力都是很大。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后面有记载，保罗书信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看书。这件事情过去以后，风波就是暂时告一段落，对彼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彼得并没有就完全向哥尼流传福音这件事情，接受他们给他们施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并没有为很多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彼得后来在教会的地位还是有所下降的，最后大概是雅各，大概是地位都在他以上。而且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情，但我们现在知道，从现在记载这样的事情，对教会以后的发展是很有，怎么说，很有影响力的。因为神有这样大使命，跟他的门徒让福音传到地极，他们为什么开始只在耶路撒冷聚会？神就通过，总知道第一个为主殉道的腓力为主殉道以后，Steve 为主殉道以后，门徒就四散，那个时候才有去了不同的地方，那些早期的门徒去把福音带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是不兴起那样的环境，可能觉得在耶路撒冷聚会还挺好的。所以你看到安提阿教会就是从19节开始了，那时候以斯蒂凡的那个是召唤了四散的门徒，就到各地去了，把福音带到很多地方去。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它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和一步一步的记载。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彼得这件事情也为保罗做了铺垫，保罗神都预备好了，他是犹太人出生在他有罗马的身份，罗马帝国身份，但是他对旧约有认识，对律法这些都接受了各样的训练，所以神最后重用了保罗，向外邦，他做外邦的使徒去那么多事，向各地传福音。所以现在这一章我们看是重复的故事， 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教会历史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做分享以后觉得是当时是强调一点顺服圣灵的引导，也是圣灵确实有他的启示，不管是从哥尼流还是从彼得这两个方面，还有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一部分，大概是我们主持上个星期分享比较多，再可以有更好的分享。我们知道教会也确实有爱心的彰显，神也有预备，虽然也有他像他母会一样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兴起的教会，对那里的门徒，对都是从那里有那么的帮助，也让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也在后期的教会属于这样的方面。好，这个分享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甚至儿女们的指责和的抵挡，所以他不得不再一次的来表明，他很清楚的把圣灵的带领跟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交通。所以像彼得这样子，刚才礼拜六弟兄讲的这样子的主的门徒，主自己亲自所带领，他也亲自神借的彼得把这个教会的权柄交给了彼得。因为特别在马太福音第16章讲到啊，要把这个教会的钥匙交给了彼得，让彼得建造教会在的磐石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伟大的磐石上，教会开始在地上行走。他这样子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因着跟外邦人传福音，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逼迫也好，指责也好，抵挡也好，这在彼得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把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虽然这一章哈，这么简单就讲了这两个教会，但是弟兄姊妹，这在神的心里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包括今天历史历代以来的教会，包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律法，活在一个教条，活在一个教义，或者一个什么组织、一个规章、一个死的东西的教条下面的话，没有耶稣基督的存在，我们以为我们做的很对。但是在神的眼中不讨神的喜悦。安提阿教会虽然是外邦人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顺从圣灵带领的，不是按照奉割礼行律法。还有呢，他们有爱。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没有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好像已经迷失了。外邦人是不是世人？希利尼人是不是世人？都是世人，都是世上人，但是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刚才所交通的讲到这个割礼的事情，保罗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来看指出的地方，好，不是我们在这边讲割礼有多重要或者是不重要，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来看继续教会的发展，真理的传递传承下来，让保罗这样清楚的知道，在他跟罗马人讲，写书信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意思吗？你虽然是行的割礼，好像怎么样？你守住了。这是属神的，但是你照样你犯了律法中的一条，你的割礼怎么样？毫无效果，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他做的事情按照律法而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审判谁呢？你们这些有疑问的和割礼的，竟然犯律法的人吗？这是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些没有割礼的人，但他们守全的律法，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有资格来怎么样来审判这些你虽然行了律法，但是呢，虽然行了割礼的，但是你守不住律法，犯了律法的人。下面讲，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这里讲到，若是仅仅的靠着割礼的话，基督对我们就没有效力。我在此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什么罪过。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接下来，第六章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什么？做新造人。这就是结论，所以才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此，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只有得到神那个全备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守不住律法，主耶稣来了，他自己亲自讲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这个翻到最前面啊，新约的第一卷书《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道成了肉身，最大的目的，他就是要来成全律法。因为律法守不住，必须我们这位神的儿子，全然成圣，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位神的儿子，圣洁的神的羔羊，他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成全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若是得着了神的儿子，怎么样？我们就得着了神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全然成圣的生命。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我们，所以我刚才跟这孩子们也讲，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就是得着那应许的圣灵。这圣灵不比我们，我们把这圣灵穿戴上，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们是什么？告诉我们是自由，就是释放的，仇敌不能再控告我们。所以我刚才那一次再回到安提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这两个教会，我稍微的讲一下，按照启示录来看，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两个教会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今天启示录仍然讲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仍然我们都在这个教会当中，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察觉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启示录第二章，我刚才讲到安提阿教会的爱心，怎么知道他们有爱心？你看呢，他们一听到，你看耶路撒冷教会那边，你看即将要有饥荒，他们就马上就有了奉献筹款，马上你们就周济他们的弟兄。这就是什么爱心？这是完全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启示录第二章讲到第四节，也讲了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想这是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跟安提亚教会这两个教会来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已经放下耶路撒冷教会了。因为怎么样，你看到后面保罗几次的传回，从哪里开始回到哪里，都是回到安提亚，从安提亚出去回到安提亚。安提亚成为神心意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据点，来用造外邦人。那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把起初的爱心已经放下了，再看许多圣经也是启示录 示录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沙皮教会，你们可以看沙皮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已经多少耶路撒冷教会有这样子的光景。他说你要写信给沙皮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气灵的提醒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疑问律法就是死的，这个教会已经是死的，安提阿教会是活的。这里讲得很清楚，按照他们的行为，你说他神知道，神知道他自己所拣选的，我们的动作全由神都知道的，因此神真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在那边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真是爸爸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带着很敬畏的心，非常谦卑的心，非常顺服的心，一同来考察神的话语。或许我们从神这样子一点借着圣灵写给我们的书信，多少我们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借着十一章，借着十章，借着彼得这件事情，神要所做的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彼得这件事情而已，也不是只是在告诉我们哥林流家这件事情而已，神乃是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救恩的那个真理，不是在乎英文，不是在乎歌里。你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彼得跟他们讲，到了第这个第几节，第十九节吧，还是十八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十八节，就是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弟兄们，他们并不是从心里面完全的放下，他们只是口服心不服，因为他们既然彼得讲已经说了，把这个主耶稣的话已经都带出来了，对不对？主耶稣讲说什么？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但是不久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且果不然，你们要见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们都怎么样接受圣灵的洗礼？因此他们听了这话，也就服下了，但是并不是心里完全的服，因为我们刚才就有提到，到了第十五章后面接着又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书上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犹太下来就是从耶路撒冷过来的，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又来了。所以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圣经记载下来，把耶路撒冷教会那种你说他的自高自大也好，他们是守着这个律法也好，但是呢，圣灵所拆派路加基督原本的写下来，因此呢，不是只是告诉一件事情，而是让我们这些人真的知道，我们蒙得救，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律法，而是什么？靠圣灵的带领。你看圣灵的做的事情，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从前面的十章开始。从史蒂凡开始，一件一件的推出来，把门徒怎么样去拆派出去了，去分散。因着史蒂凡的这个受迫害，啊，门徒们就四散，然后就到了外邦，然后这个外邦就有安提阿，就有巴拉巴，就有保罗。你看到没有？神做事情，然后接着彼得就过来了，然后就有这个利罗人蒙得救，都是圣灵做的。所以《使徒行传》真是一个什么圣灵的行传。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而 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能先分享这些，下一周我继续。